教授。从前有一个气球驾驶员，他很倒霉，他的气球炸了，落到地上，跌成了肉泥。在他落下来两分钟前，他把他的儿子用一根降落伞放了下来。这孩子算真是运气，没有受伤。后来他的儿子长大，他的本领可以成为一个气球驾驶员，但是他也没有办法弄到一个，他得生活下去。因此他就玩起了一套魔术，他能叫他的肚皮说话，这叫做赋予术。他很年轻，而且很漂亮。当他留起小撮胡子和穿起一身整齐的衣服时，人们可能把他当作一位伯爵的少女。有一个年轻的女子非常迷恋他，愿意做他的太太，和他一同到外国的城市里去。那些地方自称为教授，他唯一的心愿是要获得一个气球，让他亲爱的太太一起飞到天空中去。不过到目前为止，他还没有办法。办法总会有，他说。我希望有，他说。他衷心地帮助他，他坐在门口为他的表演卖票。做这种工作在冬天可是要忍受寒冷。他在一个节目中也帮了他的忙，他把太太放在一张桌子的抽屉里，一个大抽屉里，然后他从后面的一个抽屉爬进去，在前面的抽屉里人们是看不见他。不过有一天晚上，当他把抽屉拉开的时候，他就不见了。他不在前面的一个抽屉里，也不在后面的一个抽屉里，整个的屋子里都找不到他。他再也没有回来。他对他的工作感到腻烦，他也感到腻烦，再也没有亲戚来笑或讲笑话，因此也就没有谁理他。收入渐渐少，他的衣服也渐渐变破旧，最后他只剩下一只大跳蚤。这时他从他太太那里继承了唯一来的一笔遗产，所以他非常爱他。他训练他，教给他魔术，教他举枪、近点放炮，不过是一尊很小。教授因跳蚤而感到骄傲，他自己也感到骄傲。他学习到了一些本领，而且他身体里有人的血统。他到许多大城市里去过，见过王子和公主，获得过他们高度的赞赏。他在报纸和招贴上出现过，他知道自己是一个名角色。能养活一位教授，是的，他甚至能养活整个家庭。他很骄傲，又很出名。不过，当他跟这位教授在一起旅行的时候，在火车上总是坐第四等席位，这跟头等相比，走起来当然是一样快。一个人在一个地方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以后，教授说就不必到那儿再去第二次。他是一个会辨别人物性格的人，而这也是一种艺术。最后他走遍了所有的国家，只有野人国没有去过，因此他现在就决定到野人国去。在野人国里，人们会把信仰基督教的人吃掉。教授知道这件事情，但是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教徒，而跳蚤也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人，因此他认为他们可以到这些地方去发财。他们是坐着汽船和帆船去的，他 跳蚤把它所有的花样都表演出来，所以他们在整个航程中没有花一个钱就到了联合国。这儿的统治者是一位小小的公主，她只有六岁，但是却统治着国家。这种权力是从她父母的手中拿过来。她很任性，但是却也分外的美丽和顽皮。跳蚤马上就举枪进来，放了炮。他被跳蚤迷住了，他说除了他以外我什么人也不要。他把跳蚤放在他的小手中，现在你是一个人，和我一样来统治，和我一道来统治，不过你得听我的话办事，否则我就要把你杀掉，把你的教授吃掉。教授得到一间很大的住房，墙壁是用甜甘遮蔽，可以随时去舔它，但是它并不喜欢吃甜东西。它睡在一张吊床上，这些倒有些像躺在它一直盼望着的那个气球里。跳蚤跟公主在一起，不是坐在它的小手上，就是坐在它柔软的脖颈上。它从头上拔下一根头发来，教授得用它绑住跳蚤的腿，这样它就可以把它系在它珊瑚的坠子上。对公主来说，这是一段快乐的时光。她想，跳蚤也该是同样快乐。可是这位教授颇有些不安，他是个旅行家。他喜欢从这个城市旅行到那个城市去，喜欢在报纸上看到人们把它描写成一个怎样有毅力、怎样聪明、怎样把一切人类的行动交给一个跳蚤的人。而现在他却日日夜夜地躺在吊床上打盹，吃着丰美的饭食、新鲜的鸟蛋、大象的眼睛、长颈鹿的肉排，因为野人国里的生命不仅仅靠人肉生活，人肉不过是一样好菜吧。教授感到有些厌倦，他希望离开这些野人国，但是他得把跳蚤带走，因为它是他的一件奇宝和生命线。他怎样才能到达目的地呢？这倒不太容易。他集中一切智慧来想办法。于是他说，我有办法啦，公主的父亲，请让我做点事情吧。我想训练全国的人民学会了举枪敬礼，在这世界上一些大国里叫做文化。你有什么可以教给我的呢？公主的父亲说，我最大的艺术就是放炮。教授说，使整个地球都震动起来，使一切最好的鸟儿落下来时已经被烤得很香了。这只虚轰一声就成了。把你的大炮拿来吧，公主的父亲说。可是在这里，全国都没有一尊大炮，只有跳蚤带来的那一尊。但是这尊炮未免太小，我来制造一枚大炮。教授说，你只需供给我材料，我需要做气球用的绸子、针和线、粗绳和细绳，以及气球所需的零水。这可以使气球膨胀起来，变得很轻，能向上升，气球在大炮的腹中就会发出轰声来。他所要求的东西都得到了，全国的人都来看这尊大炮。这位教授在他没有把气球吹足气和准备上升以前不喊他们。跳蚤坐在公主的手上旁观看，气球现在装满气，他鼓了起来，控制不住，他是那么狂暴，我得把它放到空中去，好使它冷却一下。教授说，同时坐进了吊在下面的那个篮子里。不过我单独一个人 上身来，大家以为他在说放炮。气球越升越高，升到云层中去，离开了永恒国。那么小公主和她的父亲、母亲以及所有的人群都站在那儿等待。他们相信等大炮冷了以后，这两个人就会回来，但是他们却没有。今天的月亮姐姐的故事会就到这里。